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十一节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要安慰我的子民，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慈爱的话，又要向他宣告，他们的苦难已经满足了，他们的罪孽已经还清了，他们因着自己的一切罪，已经从耶和华的手里受到过重的刑罚。有声音呼喊说，你们要在旷野清理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直我们神的大道，一切深谷都要填满，一切山冈都要削平，险峻的要改为平地，崎岖的要改为平原，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，所有的人都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有声音说，你呼喊吧。他问，我呼喊什么呢？所有的人尽都如草，他们的荣美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上面。真的，这民的确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我们神的道永远长存。报好消息给西安的啊，你要登上高山，报好信息要给耶路撒冷的啊，你要极力扬声，要扬声，不要惧怕，要对犹大的众城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神，看哪，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要为他掌权，看哪，他给予人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施予人的报应在他面前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像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自己的怀中，慢慢引导如养小羊的。
大家好，我是 John， 是两点半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。虽然我看不到你们的脸，但是我还是想问候你们，祝你们平安。今天我们要开始新的讲道系列，要查考以赛亚书第四十到第五十五章。本段的第一节宣告，你们要安慰，要安慰我的子民。让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，请求他的帮助来安慰我们，接着今天的讲道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你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要经历各种苦难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更多的苦难。我们感谢你，将你永远长存的道，就是你宝贵的话语赐给了我们。我们现在请求你，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，向我们宣告福音的盼望，为了让我们可以信靠你，等候你的救恩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讲到要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苦难中，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安慰。今天 听讲到的人，无论你们是谁，我相信你们都很需要安慰，也需要知道怎么安慰别人。不管是什么时候，我们的人生都会经历苦难。但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疫情，很有可能 这增加了我们的苦难。在过去几个礼拜时间里，我们就像是进入了一个黑暗的隧道。在这个黑暗的隧道里，我们要面对很多苦难。这些苦难既包括自我隔离带来的孤单，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摩擦，也包括工作前途的不确定，还有更糟糕的是，我们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。我们 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很有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害怕、沮丧、忧虑和绝望。在这样的黑暗中，我们都追求一丝曙光，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和盼望。我知道有些人并不觉得疫情对他们来说是苦难，他们甚至很享受自我隔离，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这肯定没有问题，但即便你是这样的情况，如何能够得到安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因为很有可能你会需要安慰别人。所以呢，让我们考虑这个问题，在苦难中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安慰。今天的经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1到11节会给出答案。他也是写给一群处在黑暗的人。是写给谁呢？是写给公元前第六世纪的犹太人。虽然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已经遭受了无数的来自周围国家的侵略和攻击，然后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侵占了他们的土地，侵占了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，拆毁了他们的圣殿，俘虏他们的国王，然后把他们流放到巴比伦。我们应该可以想象他们所经历的这些磨难会让他们感到震撼、惧怕和绝望。他们确实是处在黑暗里，他们也应该在疑问，在这黑暗中我们的盼望从何而来，哪里有一丝曙光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。那么耶和华神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安慰他们呢？非常奇妙的是，在犹大国被流放的100多年前，神已经兴起了一位先知，这位先知的名字叫以赛亚。神有借着他向他的子民说话来安慰他们。关于以赛亚我们知道什么呢？让我给你们朗读以赛亚书的第一节，整个书的第一节。在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和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看见异象，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。如果我们查考这些君王的统治时期，我们就会发现以赛亚是在公元前740到686年来侍奉神。去年在我们查考1到39章，我们有听到以赛亚的审判的预言。以赛亚提前预言了犹大国将要被流放到巴比伦。在接下来几周时间里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以赛亚书的下一个部分，就是40到55章。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是来预言耶和华所施行的拯救的。在那时神的子民还没有被流放，但是神借着以赛亚在100多年前就提前给了那些被掳的犹太人一个安慰他们的信息。我相信通过学习这段经文，我们也会受到安慰，也会有光带入我们所处的黑暗。让我们现在来查考这个信息。第一节，40章第一节说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子民。今天的这段经文是一个命令。这个命令是给谁呢？是给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人。以赛亚说，你们，既然我们在听这个信息，神是在吩咐我们来 通过他来安慰神的子民。那这应该会让我们疑问，那到底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内容呢？第二节说，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慈爱的话，又向他宣告，他们的苦难已经满足了，他们的罪孽已经还清了，他们因着自己的一切罪，已经从耶和华的手里受到过重的刑罚。想让读者向耶路撒冷说话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耶路撒冷这个称号呢？在以赛亚书里，其实耶路撒冷不仅仅是指那座物质的城市，神经常用耶路撒冷来代表神的子民，而且他会用比喻来描写耶路撒冷为他的妻子。原来耶路撒冷因为他的不忠就被神弃绝了，被流放到巴比伦了，但是现在神吩咐我们，吩咐读者，吩咐他的仆人，向这个抛弃的妻子说慈爱的话，告诉他你的苦难已经满足了。其实这里英文版的翻译可能翻译的更好，英文版就是说你的战争，原文就是说你的战争，不是说你的苦难，你的战争已经满足了。为什么说战争呢？这个动词代表神跟他的子民作战，神跟他的子民作战，这怎么可能？神不是慈爱的神吗？是的，他确实是慈爱的神，但是他也是圣洁公义的神，他恨恶罪孽。如果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一群人不愿意悔改，一直都在犯罪，那公义的神一定会跟他作战，一直到毁灭他。在我们今天的第一遍朗读的经文，在以赛亚的一章到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神控告了耶路撒冷的罪孽，那忠贞的城怎么会变成妓女？他从前充满公平，有公义居在他其中，现在却有凶手居住。你的官长存心悖逆，与盗贼同伴，人都贪爱贿赂，追索私仇。他们不替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呈不到他们的面前。公义的神如何对待这个悖逆呢？正如他原来的应许，他跟他的子民作战了，他差遣了不同国家去攻击他们，这些就是神的咒诅。然而他的子民一直都没有悔改，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神蒙蔽了他的子民，然后差遣了巴比伦的军队把他们流放到巴比伦。我们去年在以赛亚书一到六章看到了这些咒诅的应许，他们作为了一种诊断，神的子民可以意识到他们的症状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了，神借着以赛亚发出了诊断，他们被掳是公义神的对他们咒诅的，他要和他们作战。让我们应用这些到我们自己的世界里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现在正在经受疫情的考验，我们如何诊断这个疫情的到来呢？圣经说这也是因为圣洁神的咒诅，正如他咒诅了犹大国，整个人类也是因为悖逆了这位神就遭遇了神的咒诅。这个咒诅一方面是身体的死亡，疫情带来的哀悼、痛苦和死亡就是来自神的咒诅，而另一方面更严重的地方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被隔绝了。原来神是跟人 住在一起的，要跟他享受亲密关系。但是圣洁的神因为人的罪是在进行自我割礼的，圣洁的神无法跟肮脏的罪人住在一起，我们跟他的关系被破坏了。而且如果我们不悔改，我们未来要永远遭遇地狱的痛苦。正因为这些原因，以赛亚的信息，你的战争已经满足了，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消息。为什么神不会再跟他的悖逆的子们作战呢？第二节说是因为他们的罪孽已经还清了。英国政府在疫情的过程已经借了几百亿英镑来支援国家的经济。如果有一个人过来说你们的债务已经还清了，你想一想我们会多么开心。同样的，耶路撒冷的罪孽已经太多了，但是现在神向耶路撒冷说慈爱的话，告诉他们他们的罪孽还清了。这怎么能发生了？第二节是说是因为他们已经从耶和华的手里受到过重的惩罚刑罚。好像耶和华找到了一个奇妙的方法可以惩罚他们的罪，但也可以同时还清他们的罪。被掳的犹太人很有可能读到这段经文就在疑问，这到底怎么可能发生？待会儿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，但是让我们首先来思考我们概要的第二个标题，预备道路，神要来显明他的荣耀。第三到第四节说，有声音呼喊着说，你们要在旷野清理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直我们神的大道，一切深谷都要填满，一切山冈都要削平，险峻的要改为平地，崎岖的要改为平原。这些经文描写的是什么呢？为了明白他们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古老中东当时的习惯。在那时，当君王去摆放一个城市的时候，他的臣民提前会去预备道路。现在呢，如果有重要人物来，我们就会铺开红地毯。但那个时候，他们会过好几天预备君王的道路。同样的，神是让我们预备他的道路。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第五节说，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，所有的人都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我们刚刚提到了耶和华是自我割礼的，不愿意跟罪人同住，但第五节的信息是他会临到我们，我们会看见他的荣耀。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们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经过我们的小村子，村民花了好几天来预备她的道路，来为她的到来做预备。在那个时候我应该很少，只有五六岁。那么让我很失望的是，当她来的时候，周围有那么多人，而且都是大人，我看不到他，他在车里，我没有看到他，让我感到很失望。但是当神临到这个世界，却不会这样子。经文说，所有人都会一同看到神的荣耀。原来被神弃绝的原先的读者，应该会很期待这个，但是也应该会疑问，这怎么会发生？这真的会发生吗？让我们现在考虑我们第三个标题，唯有神的道永远长存。四十章六到八节说，有声音说，你呼喊吧。我说，我呼喊什么呢？所有的人尽都如草， 他们的荣美都像草叶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上面。真的，这名的确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我们的神的道永远长存。在我写这次讲道的时候，我家外面的花园里的很多花刚刚绽放了，特别的美。同样的，我们会觉得人的荣耀，比如科学家的聪明、运动员的成就的体力、音乐家的技能，都很棒的。但再过几个礼拜，我花园里的那些花虽然现在那样的艳丽，但是终将凋谢枯干。同样的，这些不同人的荣耀也要凋谢，也要枯干，但是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。你想一想，以赛亚书是在2700多年写的，但在这2700多年，有了多少个人来自人的教导，来自人的宗教，有多少个 来自人的主义，但是他们都凋谢了，都枯干了。但神的道，唯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。我们还在学习以赛亚书，还在听他的信息。所以因为是神的道，我们可以确信他会给我们带来安慰，他是真神的道，能安慰我们。而且所以到了第九节，难怪他作者让我们登山，登上高山，极力养生，去宣告这个道。我们要宣告什么样的信息呢？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概要的第四个标题，看呢，大能温柔的神要来。第五节已经提到了神的荣耀要被显现。神的荣耀有哪些方面呢？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两个方面。正如风有时候会大到刮倒楼房，有时候也会温柔到让树叶轻轻的随风飘动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大能以及神的温柔。第十节让我们看到他的大能，看哪，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要为他掌权。看哪，他给予人的赏赐在他哪里，他施于人的报应在他面前。神不会一直保持自我隔离，他会回来，来报应他的敌人，来赏赐所有侍奉他的人。然后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神的温柔和怜悯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像用膀臂聚集羔羊，抱在自己的怀中，慢慢引导乳养小羊的。耶和华的膀臂不仅会用大能进行审判，但是他也会用温柔的膀臂来聚集怀抱引导乳养他的羊羔。在农场长大的时候，我是在农场长大的，在那个时候，当我们照顾牲畜的时候，会有鞭子打败野狗，然后也用同一个鞭子来引导牛和羊到牧场。同样的，神是我们的牧者君王，他会用他的膀臂来攻击他的敌人，也会用他的膀臂来引导我们他的羊羔。是多么令人感动的画面。那我们原来的问题，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，那就是在苦难中如何得到安慰。今天的经文的答案就是什么呢？今天的信息宣告了神必来拯救他的子民。那么这个信息能够 给可怜的被掳在巴比伦的神的子民带来很大的安慰。 但是与此同时，它也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，那就是这些是什么时候会应验的呢？其实我们才有答案，这些预言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应验的。谁是那预备神的道路的声音呢？是施洗约翰。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三节，他就说，我就是旷野呼喊着的声音，修着主的道路，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。那么神的荣耀是如何被显明的呢？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满有恩典和真理。我们，那就是当时的使徒们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。神的荣耀是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而显明的。如何理解他的荣耀呢？上周三去了约翰福音的人，是不是看到了耶稣的荣耀？这是体现于他舍己的爱。这位牧者君王愿意为他的羊舍己，愿意为他的羊被钉死。在他死的时候，他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，他从耶和华的手里受到了过重的刑罚，他代替了神的子民，为他们受刑罚。他这样受到刑罚的结果，是让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罪孽已经还清了。因为他这样做，神对他的子民的战争已经满足了。只要有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不用怕神跟他作战。他的罪孽已经被还清了，他跟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。神是这样显明了他的荣耀。然后在死了以后，耶稣的复活又显明了神的大能，神的荣耀，也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是不是已经能够看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所传扬的道，是在耶稣基督的，是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以赛亚书安慰人的信息是神必来拯救他的子民，福音里唯一的区别是时态。因为耶稣基督来了，我们可以宣告神已经来了，拯救了他的子民。不过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还要再来，在那个时候第五节会得到他最终的应验，所有人都会一同看到他的荣耀。在那个时候，正如第十节所说的，他给予人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施予人的报应也在他面前。他会赏赐信靠他的人，他会报应拒绝他的福音的人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会用他的膀臂聚集他的羔羊，怀抱他的羊圈，把他的羊羔引导他的牧场，就是新天新地。我们应该对这个信息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？让我们顺服以赛亚在第一节的信息，要安慰神的子民。我们应该如何安慰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安慰自己，让我们再用病人的比喻，如果一个人生病，他会去看医生寻求治疗，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才能够给他带来真正的安慰呢？我想说他需要两个东西，他需要两个回应，从医生需要两个回应。首先，他需要明白他患了什么疾病，然后在得到了正确的诊断之后，他也需要得到有效的解药。只有在得到了这两个以后，这个病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， 以及恢复的盼望。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的症状，眼泪、困苦、哀悼、死亡。但早在2700多年前，神借着以赛亚已经宣告了诊断，这些是神的咒诅的结果。感谢神，他也宣告了解药，你们的战争已经满足了，你们的罪已经还清了。耶稣基督就实现了这个解药。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这个解药，让我们快来接受它，快来相信耶稣基督的道。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的道，明白以赛亚预言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到来，应该让我们更能够确信，更能够珍惜，并且更能够期待这位牧者君王的再来。让我们继续默想这位道，让我们也继续阅读以赛亚书40到55章，它会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个解药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宝贵。让我们默想这些经文，以便能够在这黑暗的世界来得到安慰。让我们也用以赛亚传扬的福音来安慰别人。世界一流科学家正在试验冠状病毒的疫苗。让我们想象，如果他们找到了，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？他们会保持沉默吗？不敢告诉别人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他们会呼喊，我们有疫苗了。更何况我们基督徒，神借着以赛亚预言了能够唤醒罪的疫苗，然后耶稣基督实现了这个疫苗。让我们顺服第六节的吩咐，让我们登上高山，就是说找到最能够传扬福音的一些平台，让我们极力扬声，就是说让我们大胆的传扬这个福音，让我们想方设法来宣告以赛亚所传扬的永远长存的道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阿门。